好，今天我们是904节哈。那今天这课程很精彩，可是前面那一段断掉了哈。
前面没有啊。
对，前面那一段没有。
没有录进去。
没有录进去。
哦。
那一段真的很精彩哈。
哈哈哈。
OK，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讲哈，就是说，你看，你去考虑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先有梦体，然后再有身体？为什么这进化的过程是从梦体开始？为什么我们先有一个我们说心智体，所谓的 mind form 开始，然后慢慢变成梦体，那为什么从梦体慢慢变成我们现在的身体？然后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比如说我现在有这样身体，我就必须要面临很多的选择，因为面临很多的选择的话，就表示说你在表达你深刻所爱的那个部分，这样对吗？对吧？好。那既然你是做选择，是不是你就必须要有行动？你在很多选择都可以的时候，你不需要有任何行动，对吗？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假如说我是在做梦当中的话，哎，我跟谁结婚都没有关系啊，或我今天生了什么孩子都没有关系啊，或我的什么家人死了没有关系，我一醒来就好了，对吗？所以状况对我来讲的话，哈啊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你不需要有行动，或者是你的行动不具有任何太严重的后果。可是，在这一辈子当中，不好意思，你嫁谁的话，哈，你有可能就必须要，可能要一生的生命或一生的时间陪在这个家庭里面，或跟这个人打交道，对不对？然后他的所有的事情就会直接影响你。那你当然可以叫停，哦，比如说离婚或什么，可是他对你还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影响，不是像做梦一样，对吗？所以行动，他这里提到说，行动在时间架构内的出现，实际上是跟你们世界一开始有关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怎么会是最重要的发展呢？因为你在梦体状态的话，你可以拥有所有的可能性，你可以拥有所有的选择。换言之，就是你不太需要选择。那更往后退格的话，如果你是在心智体，所谓的 mind form 的那种情况的话，那个所有的选择都是你的选择。如果你再往后退一格，在本体的话，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对一个心智体来讲的话，它可能有好多个梦体；对一个梦体来讲，它可能有好多个我们说实际上在人间活着的身体。所以我们说，有在梦体的状态，你可以接触到你可能性的自己，这是我们在赛事书里面学到的东西，这样对吗？对吗？哈，所以你看一格一格的哦，那。当你真正了解这个过程，你再去从头去看圣经，或从头去看佛经，你会一个哇，懂了，好，释然的那个感觉，而且对你的生命的状态，或对你现在所有的状态，你就不会排斥、畏缩、恐惧，好，你其实是在每一刻当中，你可以高高兴兴去过你每一刻的日子跟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从梦体来的。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身体呢？因为我们的梦体有需要这个经验，而这个经验它是其实是可以换的，也就是说就像一个梦一样，只是它我们觉得时间比较长，因为那是感官上产生的结果。就好像说，哎，达彦，你今年假如说30岁或40岁，那么你会觉得说三四十岁三四十年之前过的日子就好像怎么样，恍如一梦，对吗？就好像昨天，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经常觉得说，好像才昨天人家叫我小弟弟，可是我现在不是小弟弟，对吗？可是感觉上来讲，时间过得其实是蛮快的。好，那你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其实你留下来是一种感受跟经验而已。好，所以他提到哈，他说最基本的说法哈，伊甸园的故事讲的是人突然间觉悟，他必须要在时间之内行动的。好，因为。你现在在现实的这个世界当中，你拥有了肉体，那么肉体要吃饭，对不对？肉体必须要存活，那肉体必须要生育，那肉体有感情上的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些东西呢，它突然间要面临好多好多的行动，那也就是很多很多的选择，对吗？你不行动可以吗？我假如说我是早期的人类了，那么我现在不是梦体，因为梦体不需要吃饭。你的梦体需要吃饭吗？不会吧。好， 梦体大概什么都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尿尿，不需要喝水，什么都不需要。可是有了肉体之后，不好意思，肉体要吃饭啊，对不对？那要吃饭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行动啊，什么行动啊？你要去狩猎啊，哦，你要去种田啊。所以，当我们是肉体的时候，人突然觉悟到他必须要在时间之内行动了。所以行动是什么？其实所有的过程，从我刚才这一系列讲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从本体开始，它就是一种行动变成心智体，那心智体是一种行动变成我们说的 astral body 灵体梦体，然后灵体梦体慢慢转化成身体，这就是我们这一本书《梦进化教子完成》算是一直提醒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早期是从做梦的自己开始的，然后慢慢化成身体，好，所以不是物种消失了，而是说那个精神状态可能目前不适合现在这个状态，啊，然后他说呢，要行动，所以他的经验必须要被神经性的结构，然后立刻带来一个行动。你要行动，那我只是以前是用梦体的状态，是用想的念头电动就可以，现在不行，现在我要用神经的结构，对不对？我必须要有很敏感的神经结构，我要眼睛看是不是一种神经状态，耳朵听是不是一种神经状态，我要走路是不是我用我的思想带动我全部的神经系统，然后慢慢移动我的脚步去走路，所以必须要用神经的结构，然后带来一个行动，而以另外一个选择间的这个重要，使得这个决定这件事情变得极为重要了。这意思是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做什么选择哈，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念头一变，你又可以重现了，对吗？或者是可能这个梦醒过来再睡，又重新梦到那个梦又继续，对吗？啊，或者是重新开始都可以嘛。可是呢，你今天是个出生为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面临重要的选择了。啊，也就是说，选择对你是很重要的。啊，你要不要考护士？要不要上护理的这个硕士班、博士班，那个很重要嘛？或者是我今天不要，我要去做生意，那跟我考护士会有不同的结果吧？你跟今天有念赛事书没有念赛事会有不同的结果啊？好，那假如说你今天决定跟这个人在一起后，不跟这个人在一起，也会都有不同的结果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面临我们好多好多的选择，而这个选择马上会因为我们的选择带来这个选择的结果或它的回馈嘛？所以选择现在变成很重要了，那选择叫什么？叫做自由意志，对吗？你有自由意志才可以选择，按照我所喜欢的事情，我选择我要的，对吗？好，所以他说呢，在这个时间架构，在地球的经验，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选择这件事情，并且最影响到所用生物的那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了。那么在时间之外的经验或存在里，没有做这种判断的必要。什么叫时间之外？你做梦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感吗？好，你没有肉体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感吗？那没有时间感的话，有需要做任何判断吗？不必要吗？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判断吗？好，所以在时间之外的状态里面呢，理论上是数不尽的指令可以同时被跟随。哦，比如说我今天又想上护理课，我今天又想要念文学，我今天又想要去美术，哦，那可是我对音乐又有兴趣，那可是我有这个四个很有兴趣的专长，可是我可能就选护理嘛。好，哦，可是假如你是在时间之外的话，哦，你可以同时哎，这边上护理课，那边又去学音乐，那边又学作画，哎，那边你又学文学，那可能还有一个自己在写哲学。赛斯告诉我们说，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使用的方法就大概是这种方式，他有一部分的自己或一部分的能量，他来跟我们谈话，不表示他在那边的运作会停止，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可是呢，他说地球的时间架构给经验带来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新的焦点。我刚讲过了啊，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跟一个男生恋爱的时候，那个恋爱的情感滋味是很深刻的，甚至我们说 若为爱情故，生死皆可抛，对不对？所以那个感情经验是很深刻，那个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焦点。那如果你在梦中你爱上一个男人，他走了走了就走了嘛，伤心一下就好了，对吧？是不是？可是在实际生活里头的话，那个会有一个很清晰的焦点。好，吃东西好吃会有很清晰的焦点，做梦吃东西好吃，你们知道这什么东西在梦中吃东西很好吃吗？不知道吧？就是哦，好像好大的宴会啊，哎，大家都好好欢喜在吃东西，可是什么滋味？不知道啊，可能会有那种感受，可是并不知道的啊。所以在你看哈、哦，地球经验这个就是地球经验最大的好处，它有清晰的新焦点，眼睛、耳朵。眼耳鼻舌身的任何一方面，包括思想本身，啊、哦，你爱一个人或喜欢什么东西，那个会很清晰的新焦点。而在时间的压力下，再次的活，这某些活动会比另外一个活动更有必要。那因为为什么叫时间的压力下呢？因为我们有压力耶。好、哦，比如说上大学，你可能就是那一段时间在考大学，你现在就不会再去考大学了，对不对？那有没有时间压力？有啊。可是梦中并没有这个时间压力啊。结婚有没有时间压力？有啊，你不能60岁再想要生孩子啊，你生不出来了嘛，因为他有时间压力。那生命有没有压力？有啊，啊，人的生命可能目前来讲说哦，70、80、90岁、100岁，对不对？那就是好了，100岁好了。那100岁的话，他其实是有时间压力，不能说我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这里写写那里写写，他你有时间压力。可是，在梦中呢，我们说南柯一梦。煮黄粱的时间，黄粱一梦，煮黄粱的时间他已经过了一辈子了，15分钟，啊，可能20分钟，我不晓得当时是用电锅，如果电锅的话就20到25分钟，对不对？那就25分钟，他过了一辈子，他从考试变状元，然后啊后来怎么样被好像他的故事很长，我们就不讲了。但是那一个一生当中，只不过是在20分钟当中，甚至可能不需要，因为他做梦要准备一下嘛，哦。所以在有时间的压力，然后有感官的清晰焦点，那么你就有对某些事情更加的喜欢或更加的不喜欢。哦、假设说是无时间限制的，人是根本没有死亡，那可以活万万岁，那什么事情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的，不是吗？你看活万万岁，那书2000年后再念可以吗？这事情我3000年后再来玩可以吗？可以啊，因为都没有关系嘛，反正时间很长啊。可是因为就像我们做梦，它是有一个时间性，就是这个感觉，我用这个感觉，我做了这个梦，它就会梦醒。那我用这个感觉投胎到人间，那就有我们岁月完毕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觉得很可怕，其实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无非是你在表达你的感觉而已，而这个感觉表达完毕，你自己也不会一直想要待在那种肉体里面。因为如果你一直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机会可以再换一个另外一个形式来体验不同的人生片段，对吗？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会不会太快？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地球时间，对他来讲，他当然可以说是你们地球时间了、哦、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时间，那带来就是很清晰的新焦点。然后在时间的压力下呢，我们有些事情是令人喜欢或不喜欢，而且这个事情对我们很重要。好、哦，那在一个更多零零总总的可能行动中，哈、哦，人突然间面对了做选择的需要，本来是有很多可能性嘛。好、哦，那可是现在呢，我们只能做一个而已。那是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什么叫做在以前没有过？什么叫以前？以前那叫黑体字了、哦、以前就是你梦体状态，也就是你当亚当夏娃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亚当夏娃当作是我们是在梦体状态？因为它不会受伤。他不会饥饿，他没有任何没有时间的这个观念，他其实是在一种梦体状态这样子。 那他说以你们的时间而言呢，早期人类仍然有一个神经上较大的余裕、啊、有替代的神经途径。意思是说呢，早期人类呢，你去看早期人类，比如说一个皇帝他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他可能沐浴更衣嘛，然后去好好睡一觉，然后梦中看他梦到什么，那就说分析我这个梦到底是什么。你如果看周朝或者或者是商朝的话，都用卜卦的方式嘛，用卜卦的归类的，然后用梦境来解梦，所以什么周公解梦，是不是？所以当年或者是说你去看大部分的原始民族的话，他都比较保留一个神经上的一个 alternative 替代的一个神经途径。什么叫替代的神经途径呢？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意识的转化，你不是用眼耳鼻舌身意当作是你的意识崛起的方式，你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利用梦境回到梦体去做我们可能性的一个代替啊。比如说我是歹案，那么假如我知道除了我的身体之外，我还有一个对等的自己或可能性的自己，或我有其他的梦体，那么你就是在使用你的替代性途径，因为你不是只有看到你现在的自己而已。好，那这个东西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比如说突然来的灵感，突然听到的声音，突然的一个 hint， 或者是你在一种自由联想的时候莫名其妙想到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个都不在你的脑海里面，不可能，也没有曾经是你的经验里面的，那么它从哪里来呢？好，你可以从当中你去看看。其实我讲过了，我们12月8号、我们有一个意识转变的一个回溯工作法，那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去看看你的意识转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没有在催眠的状态之下，只是一个简单的引导，那么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alternative 的一个 consciousness， 就是意识状态，去感受你眼耳鼻舌身能感受到的其他的世界。其实我们在每一天晚上当中呢，我们放下了身体，我们其实是在使用我们的替代神经途径，因为我们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世界。假如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在白天受到了惊吓，碰到事情比较惊吓，你晚上也会碰到同样的事情，也同样会受到惊吓，而在梦中的时候你的感受是那样的真实，对不对？所以显然梦中跟实境对意识的这个成长角度来讲的话，它并没有两样，它并没有两样啊。好，所以我们讲，那如果没有两样的话，那么我们在梦体的阶段或我们在心智体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在使用替代的神经途径呢？那整本赛斯书呢，他一直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肉体感官，可是在肉体感官之外，我们有我们的叫做内在感官。那我这样讲啊，当然还学科学的或者现代科学会觉得说你讲的这个道理可不可靠啊，可是如果你稍微研究一下现在的物理学或者是说其他的医学状态，就我在讲说连台大校长都在教小朋友所指四字，那所指怎么会四字？所指它是不是一种替代途径呢？用所指四字是不是一种意识转化的替代的途径呢？那显然是吧，对吗？显然是，因为它有50%以上的成功率啊，对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所了解我们的自己的意识状态它其实是 还要更加让你无法了解的。可是问题是在于，如果你了解你的意识转化的替代途径的话，那么你的人生会非常的开阔，而且你的恐惧会完全消失，因为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感官的途径而已，不是唯一的。没有肉体，假如没有肉体你真的都还能存活，而且比现在活得更好更有智慧的话，那么你人生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这样抓得紧放不开呢？对吗？所以他说早期的人类其实早期人因为他比较没有科学的这些概念，早期人类他是使用很多的意识转化的一个途径啦，像大部分的动物都在使用意识转化的途径嘛。我刚刚讲北雁南飞不是用意识转化的途径吗？不然他怎么知道？好，那在沙漠里面的那些 原始的这个沙漠的生活的民族，或者是在北极里面，你在漫漫无际的这个滨海冰原里头，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东西，哪里你是可以存活，你是用什么呢？你去看那个那叫做Penguin 啊，那个国王企鹅啊，你没看过那部电影对不对？他们就会找到在前可能前北极圈，然后就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在那边可以安全的存活，而且可以抓在边孵卵的这个阶段，可以边找到鱼可以吃，啊，那可以把他们的后代往后移。你真的不了解他这整个过程当中他是怎么做到的，你不可能做到嘛。你用最严酷的科学去实验，你也不能找到可以用这种方式在那边，他因为蛋一生下来不就马上冻结嘛，他是放在脚里面去，啊，可是你这样站的话，你要撑多久呢？多撑一天可能都死光了，对吧？好，所以这个替代途径，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各位，你知道有一个意识的替代途径，假如蔡司这么讲，而你也相信他的话的话，那么我们说的替代途径就在宗教当中呢，就演化成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东西了。比如说，你当基督徒的话，那么你祈祷是不是在使用替代的途径？因为你放弃了你现在的感官，你说，耶稣啊，上帝啊，我的肉体不重要，我放弃我就怎么讲，就是说我舍弃我的肉体，好，然后去感受，哎，神给你的启示是什么？好，那对佛教徒来讲的话，你在庙里面拜拜，你那个虔诚的，你是不是在使用你的替代途径？
对，所谓替代的途径，是不是就是内在的感官？
对，对，应该可以说是内在的感官，或者是我们的意识转化的状态，不是完全使用你的肉体感官的。那现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以为在这个辈子里面呢，在我现在生活到现在为止，我以为我的感官就是我唯一的感官，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告诉你说，你的感官不只有你肉体感官，包括思想都不是，啊，连思想都不是，因为思想的话，它后面有推着这个思想形成它的这个后面的一个内在意识在，好，也就是我们是。它是有来源的这样子。他说，那实际上来讲的话，在那时比现在更加的有可能，因为那些途径现在仍然存在，还是存在，不是说以前人类才能够去使用替代途径，我们现在就没有，它还是存在，所以很多通灵者嘛，但是它变得像 神经活动的一个背景里面幻影的信号。你如果去观察一下鲁伯跟耶瑟他们在开发 ESP 的这个过程，你就慢慢了解到说，他玩一个离印盘，结果玩出了赛斯嘛，那他其实是借着离印盘去感受他的替代途径嘛，然后他借着比如说像意识的训练，比如说图案的意识训练或其他的意识训练，他把他的觉知的方式呢改变掉了，不只是唯一的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觉知。好，那我跟各位讲就是说，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不是只有用你的任何肉体能表达出来的工具的，比如说语言是不是对对方的一种表达工具，比如说我好想有什么话要跟答案讲，可是我就 不一定完全是需要用语言来跟答案讲，我可不可以用使用我的替代途径，我在上一层，或者是我用我的梦体后我的那个 astral body 好星光体来跟答案说话，你知道我意思吗？跟孩子说话，跟你的仇人说话，我们不是仇人，他们是举个例子这样讲，那你知道我意思吗？它不是只有一个途径而已，比如说我要跟档案联络，那么我一定就是一个就打电话 给你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写 email 给你嘛，那这个是我能够，或者是我碰到你跟你讲话，这是我能 reach 到你的。好，现在一个替代途径的意思是说，在我的心念启动的状态之下，其实在潜意识里面你会收到我的这个潜意识的信息，这我们叫做替代的途径。
精彩，今天的导读。
刚才那一段更精彩。对，只可惜好像也没录下来。
我们都走了。
不对方。 知识感应。对，到现在为止，你们对这个看法和这个这样的一个赛斯这个说法有什么想法？我们稍微慢一点好了。好，有没有很精彩？因为没有人可以解析到这么样深刻的程度，而且解析到这么样的一个清楚的程度了。好，他甚至于把那个我们说从自由意志开始起的那个跟行动、跟选择有关、跟我们的感知方式有关的这些部分、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很深入、很精彩了。好，我是用那个我们说人的身体的状态，比如说你先有肉体嘛。那其实肉体的来源它是从星光体来的，我们叫梦体，啊，或者是叫灵体。那梦体跟灵体呢，它是从我们说mind form， 也就是心智体投射过来的。那心智体呢，它其实从我们说的本体投射过来的。那你在灵体或这个心智体的阶段的话，因为你没有实际上的身体，所以你根本不面临任何的限制，因为所有的资料你都可以同时有。你可以同时拥有所有的资料，你可以选择所有你所要选择的。可是当你是一个身体的话呢，那么身体因为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官的功能，所以你一次只能选一个。好，有意见吗？大家有意见吗？
没有，我在想，我刚在想，我们现在的实验。世界像你说的有电话有那个 email 可以把那个自己的意志传出去，那从前没有的时候呢，那只有心电感应了。
对，所以以前的人对梦是非常重视的。 他甚至提到说早期人类的话，他对那种我们说的转变化的意识转变的那个替代的途径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因为他们知道而且直觉力很强，他们比较接近那种用直觉力去使用我们的感官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今天是在撒哈拉沙漠里面，你怎么知道哪里有水？你又没有 GPS， 你又没有测量地底下的东西。可是你常年在那边生活，你就是不会死掉。好，他就一代接一代的，他们都活得非常好，因为那个东西它其实是用我们说替代式的感官方式。就像北越南灰它其实是用替代式的感官方式，它不是用感觉，因为雁的眼睛看不到那么远，没有办法看2000迈或1000迈以外，它完全按照它的本能，它那种替代性的一个感知方式在做的。OK， 那我们就再继续好了。他说人拥有自由意志，那我们刚刚讲过什么？为什么要自由？因为你有所爱，所以需要自由嘛。那拥有自由意志是只能在人的程度内运作，也就是说他的自由意志多少为时空所局限。当你是梦体的时候，你可以有选择所有你所要的。可是当你作为一个人被逐出了伊甸园之后，那么你就只能在你现有的这个时空架构当中去做你的选择。所以人有自由意志去做他所能做的决定。好，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而且这个选择给你的那个回馈是很深刻的，不是像做梦一样梦体的状态，就是梦一梦而已，也没什么感觉。好，他是有自由意志做任何选择。可是这个自由意志他说是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受限制？好，因为你在梦体状态的话，我今天要这个，我明天要那个，好，或者是你在往后本体，它是什么经验都有啊，所以你把所有的颜料放在一起就没有颜料嘛，就是黑的嘛，你不是红色，也不是白色，也不是绿色，什么都不是，就是黑色的，因为你什么经验都有，所以什么经验都没有，你有感受不到吗？可是当你是人，然后你有自由意志去做选择的话，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意味着你是受限制的，而且你所选的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你所选的对你来讲是有焦点的，因为焦点是很清晰嘛。好，那而且是被你的神经结构所框住的。你喜欢这个人，那么你喜欢他，你用你的全部的神经结构去喜欢他，所以你的神经结构是被框住的。 所以你的选择，你的自由意志代表的是受限，代表是意义，代表是焦点，代表是你被你的神经框住。但是反过头来讲，你的体验是深刻而清晰的。好，在梦中肚子饿，肚子饿就肚子饿嘛。好，可是，在醒时的话，如果饿三天还真饿哎，对不对？所以当你有肉体的时候，你是有自由意志选择你要吃什么食物，而这个选择对你来讲是受限的，你只能吃多少，那你只能是有意义，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那对你来讲，你的神经是被框住的，因为你体验到它的时候，那个深度是很深，哦，吃到龙虾，哦，这个好好吃哦。梦中吃龙虾，没什么味道吧？好，哦，对呀，啊。所以具体来说呢，在时空里，你只能选择某个方向移动，这还蛮具体的吧？好，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只能选择我某个方向移动。你不能所有的方向你都要，比方说五个人爱你，你不可能跟五个人结婚，好，啊，在做梦的时候你可以是这样子，或者是在一种梦体的状态或心智体的状态，你可以这样做这样的，好，然后不过呢，那个时间架构给了一个人自由意志，而意义在一个范围内运作，就是在这个自由意志当中，你就选择你要做的嘛，好，所以现在我们谈的哈。你们所认为的有意识的决定，就是自由意志嘛，不是吗？就是有意识的决定，所以有意识的决定有没有要付出代价？有吧？这个叫做机会成本嘛。我选择推赛斯，那我就没有时间去推别的。好，我选择在银行上班，那么我就不能在百货公司上班嘛，因为我只有一个身体，所以我只能做有意识的决定嘛。好，那假如你有身体，而你只能做这么多有意识的决定，否则的话你就会被淹没，你没有办法一次去感受很多种，对不对？我不能说我又要当女人又要当男人嘛，可是你在梦中你可能好像自己是个女人，跟人家讲你下一个梦好像你又变成一个男人，你可以啊，可是当你有肉身之后，你只能做有意识的决定，而且只能做一个，否则你就会被淹没，而且会陷入一种经常的这个难题里面，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好，所以时间组织可以做这样的选择。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觉醒，比如说我们刚讲过，先有肉体，在有肉体之前是先有梦体，哦，我们说梦体就是灵体哈，或者是说星光体。那发现人由先前做梦状态醒过来，然后面对必须要行动的必要。我一醒过来，我就发现到说我今天必须要有行动，因为我不行动我就没有东西吃，啊，因为我如果不行动我可能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安全，所以当我们是在做梦状态就没有这个必要，可是我们一醒过来就面对行动，所以生命就是一种行动状态。其实早期课里面呢，赛斯有提到说人格就代表行动，一个人的人格它代表就是一种行动这样子，所以在一个时空的世界里面，一个选择变得不可避免的世界，所以一个他必须要从当中的可能行动当中去选择他的世界。我有了身体，我就必须要做选择。好，你没有身体，你要什么样都可以。在林武永生赛水提到说，我今天如果想要冬天的景致，我一个念头一起，我就在冬天的景致里面。你做梦是不是也是一样，对吗？好，那我要是夏天的景致，我念头一起，我就在夏天的景致。可是当你是在时空当中，那个选择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你必须要在冬天里面才能够感受到冬天嘛。好，所以从一个无穷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行动当中呢，选择他所要具体实现的世界。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做普门龙华，那么我就可能在我所有的行动当中呢，可能性的行动当中，我就选择去推这样的一个作物的推广，作为一个具体的实现。但是我不可能说我一次要推这个，然后一次要推很多其他的，因为你的时间是变成会有限，而且选择性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你可能只能做一件事情，所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什么样的不可能情况呢？就是假设说每个物种一直每一个物种没有被赋予它的表达跟活动的途径， 而使得其他的物种以比较容易的方式行动的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样赛斯就又往回推了。我们要往回推的方式哈，刚不是讲说你先有梦体吗？然后变成有肉身的自己，然后具有某个特质，然后现在去经验这样的特质的这个生命，对不对？往回推是什么呢？不可能是一个活动的途径，然后他没有先有那种活动的方式。也就是说，那你现在所体验的自己，不就是你先从梦体当中先想好了要怎么样去体验，所以才变成那样啊？我们做梦是不是这样做的？我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晚上做那样的心态的梦啊？那我现在过的一个人生啊，他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状况，就是每个物种没有被赋予他要表达的活动跟途径。好，比如说，哎，瑞芳好了哈，那么他其实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先赋给他想要去推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的行动，我们说这个推广是不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先注定好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会安排他的人生的状态，甚至他的起伏、家庭的变化或人生的过程、碰到的人事物，最后变成推向他去走我们说要表达的、要活动的那个途径，因为那个被赋予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之前会被赋予在创造力方面的角色，比如说在大学办创新社，然后长大之后呢，哎，我在做企划工作，然后又做企划工作，后来哎，家庭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搬到美国来，好，然后最后接触赛斯，然后再推赛斯，会不会我一开始我整个生命的某些组织，他就已经先在这个地方做所有的准备，所以最后你看我被赋予了我自己想表达的，跟我要活动的那个途径。它是要缓推的方式来讲，因为你在梦体的状态，你是所有你的念头都可以实现嘛。好，那现在要变成肉体，因为有肉体你只能选一个，那个我们叫自由意志。而这个既然有自由，就是代表你的选择，选择代表你所爱。那既然是你所爱，那当然是你在出生之前就被赋予的这个表达跟它的活动途径，这样有错吗？这很明显的事情嘛。所以一个物种不一定是人啊，它会比较容易以这种方式来行动。你看那个野鹿啊，它一出生大概一个钟头它就弯个腰起来，它就可以跑步走路了，对吗？因为它被赋予以这么容易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行动。可是一个孩子的话，像我们Jeffrey 快一岁了，是不是啊？两个月，
快两岁
哦、快两岁，对，对，那还没有，还不会走路嘛，哈、哦。那如果他是野鹿的话，就不会这么慢。那如果他是小蜘蛛的话，哈、哦，他可能生出来就会爬，就会结网嘛。那我昨天好像看那个雅虎，他是提到说，那个垦丁那边有很多那个绿蜥龟啊，都是现在是稀有动物，在小琉球还是小琉球、啊？
什么东西？
绿蜥龟那种龟啊，而且小琉球到处都是绿蜥龟，因为它被保护嘛，哈、哦，那也是啊，它绿蜥龟一出生来就开始可以爬，然后那有些会爬到海里面，有些爬不到，因为迷路，啊、哦，但其实绿蜥龟它们的一个生命蓝图当中，它其实都已经设计好，有多少蛋就会有多少会回到海里面，会长多少绿蜥龟，它其实是有安排的，不过现在是人为在保护它，所以没有跑到。海里面的迷路的都会被拾回来，然后我再重新丢回海里面，它就不会被鸟吃掉了。好，所以我们讲说，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生活的话，我们是可以充满着一种享受它、喜欢它、快乐的这个过它的每一天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每个物种它被赋予它自己的表达跟它的活动途径。好，而且它。每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特性跟癖好，因为如果有自由意志有选择，那当然它有癖好才能选择啊。那你的癖好一定跟我不一样啊，因为不需要两个相同的东西啊。我们不都是来自内在吗？没有说哪个人比哪个人好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啊。那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癖好，所以我们形成一个镶嵌拼图啊，形成一个意识的频谱啊，一个 spectrum 啊。 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你不可能预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的想法、他的观念、他的喜欢跟你是百分之百一样的，不可能，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啊，不会有那样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从内在出来，其实内在的表达，所以每个物种都有他自己的形式跟癖好，那不然的话，怎么会在内在里面慢慢推成？从心智体变成梦体，然后梦体里面推成一个身体，而身体的形式又跟别人都一样，那再这样在干什么？所以不会有重复的。好，所以更进一步来界定它的影响范围，而在其中它能够行使它所做的选择的能力。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跟别人都不一样，所以你有选择的能力，而你所选择的事情一定是对你来讲，对整个世界来讲都会是最好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在关系里面的角色，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在行使我们原来的那个能力呢？我们不可能屈就，因为当你屈就的时候，你整个生命的一个特质跟癖好，你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发挥跟表达了。好，所以从这里头你也可以看到，每个物种它被赋予了它的行动跟它所赋予的这个癖好，所以每个这里讲的真的很美了。他说每个物种，托组成它的意识单位之福。什么叫托组成它的意识单位？就是我们说的梦体，我们的心智体嘛，或我们的内在被赋予的其他每个物种的一个整体的内在画面。因为我们都是相连的嘛，所以我叫 Charles， 我虽然不是 Bonnie， 可是 Bonnie 的内在画面呢，它其实也被赋予我在我的潜意识底下，我是知道你的一个意识状态的。好，所以我们说万物可以互相合作，或者是我们说有一个食物链的一个状态，好，或者是说一物有一客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托我们造成我们这个意识的这个单位呢被赋予整体的画面，包括你自己跟包括其他的。那如果是肯威尔伯，他就会说包含又超越，然后进一步被基本的冲动特殊化，使他导向选择，最能满足他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增进整个世界意识的整体利益。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人要有自由意志了吗？各位你知道吗？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没有意志的意思，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意志是因为你在这里提到说你已经被基本的冲动特殊化了，所以你的冲动跟我的冲动不一样。花，百合花就是百合花，它有它的基本开成百花的冲动，每个人他有一个基本特殊化的冲动，那每个人他有内在的一个想法跟其他人都不会一样，会进一步被基本冲动特殊化。所以一个人格的表达，当你有肉身的时候，你的肉体状态其实跟别人不会很一样，你的操作肉体的这个方式，你的心智状态跟别人不会一样，因为它会被一种基本的冲动特殊化。那这个特殊化的目的做什么呢？会导向于选择。那什么是选择？选择不就牵涉到自由吗？对，就是自由意志啊。选择是不是牵涉到所爱？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你有所爱嘛。
这自由意志应该是 before你在有这巴黎之前的，
是没有错。
有巴黎之后的，它已经是受限的。
对，因为你已经有在那个我们说被基本的冲动特殊化。可是被谁特殊化呢？被你自己，并不是有什么别人来特殊化你，而是说，比如说我谁你在做梦啊，谁在做梦你啊？啊，为什么梦这个？是你的心态做那个梦啊？那一样，那你为什么会脱胎当人？哇，在这一生当中，其实跟那个梦其实差不多。只是我们看不清楚这一点，因为我们肉体感官，我们觉得啊那一生好很重要。可是梦一定有醒的时候，人一定有死亡的时候嘛。所以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因为它有压力，有压力你就会很珍视你的选择嘛。而这个选择它其实已经在出生之前被特殊化，因为你希望用这样一个人生来体验某个特质，所以你会生当有钱人的家庭，或你会生当穷人的家庭，因为只有穷人家庭才能够塑造你某个特质、某个人格特性。对对对，
这个 theory
好，
拼图里面的东西，这个因为我去年
年前就是我看一个那个电影，
云图这样子。
不是云图，不是 Colin， 是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个电影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是有 free will， 其实事实上，你的 free will 其实是已经 set 好的，
他在潜意识里面了，
并不是真的你。
对啊。可是我就是我这个人一出生我就很喜欢音乐，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那么喜欢音乐啊，对不对？你说啊，我跟土地最有连接，那你不晓得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会最有连接啊？可能一百个人当中你也找不到一个跟土地这么有连接的啊。所以那个会不会你被基本的冲动特殊化而造成你的特质？各位，他这里提到说那样的一个特质最容易被导向你的选择。我跟土地就是要连接，是不是一种选择？而他下面那句话就是说，当你从事你的因为特殊化的这个冲动做的这个选择，或者是我们说所谓的自由意志哈，它最能满足自己的潜力的发展，也最能促进整个意识的一个整体利益，对不对？比如说，瑞芳的话，他对土地上有连接，他跟大地之母。他觉得说我想要去推这个部分，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最能满足他潜力的发挥，他可以讲得非常好，而且会感动很多人，同时呢他会增加整个世界意识的整体意义，因为就需要这个角色啊，对不对？就需要这个角色，因为一个人他真的会被基本化的冲动把他自己特殊化。我为什么不好好去做生意啊？
太多人做生意了，没有意思啊。
假发修颜，我原来都不知道说我还这么能讲啊。就我发现我现在在台湾在上课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把等于是我过去这几十年来的生活经验了，还有就是说自己所体会出来的这些心得，还有从赛事里面所学的，我发现我竟然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在讲这个自然农法。我在当时讲的时候，我都蛮意外的，所以我想说哦。这个累积这么久的，
不是因为他整
累积这么久，你的整个体验，你的那个整个的那个，
他全部发挥出来。
对，你整个的体会就是说，你就把它整个是融汇了之后，觉得说，其实这个跟土地、跟整个自然、跟我们的整个人生、跟甚至说你整个背后你的这个所有的，都是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才会来做这件事。
我上次在赛事中心嘛，看到对方在讲他的那个顾问，
你有看到啊？
有啊。他这讲得非常流利，而且非常的生动。好，那其实我跟瑞芳认识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他的口才跟演讲能力好，我真的没有了解啦。
不晓得。
对，他自己不晓得。那如果认识我的人哈，大部分都认为我这个人哦，就讲话结结巴巴，很客气哈，很内向，不太会说话。那早期的话，我的老师给我的评语就是说，温文儒雅，沉默寡言。他对我的评论就是我不太会说话，可能人家讲很多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我从小就是不说话的，然后不太会说话的人嘛。
人家讲的那些事情你都没兴趣嘛，现在讲的是你有兴趣。
所以他这里讲到嘛，他说因为每个物种它有一个整体画面，然后你自己会被基本的冲动特殊化。其实假如说瑞芳他没有去做古门农法，这农
不是
古门农，自然农法哈。假如他没有在做自然农法这一部分的话，他的那个表现跟他的特质不见得会完全显化，不见得。如果他是做生意，那就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会被基本冲动特殊化，然后会被导向他自己的选择，所谓选择就是他所爱的那个部分。然后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最能满足他自己的发展潜力。然后呢，会增进整个世界的意识跟整体的利益，当然也会增进他个人的。你说赛斯从，你有没有听过像今天这一堂课这么样深刻而精辟的一段论？我跟你讲，你今天错过了，前面那一段真的很精彩。
我可以讲一点吗
？OK。
其实我原来在教这个自然农法的时候，我本来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后来因为就是今年八月有几场是跟那个在赛斯基金会，就是跟那些学员讲嘛。那我想他们就比较容易了解，我就说事实上就是当我们这样子下面有四五十个学员在上课，然后我在讲这个自然农法，当我提到说这个土地这个大地之母这个我们就是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关系之后，事实上大家在很聚精会神的在听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是不是大家的意识是不是就是连接在一起，这整个意识是不是就提升了？
对，
那就是像你在讲的，就是说事实上无形中我们就已经，虽然说不是一个实质的去改善任何现状的这样子的一个利益，但是因为这个意识的提升，这样子的一个连接，事实上我们已经就是在某一部分来讲，我是觉得已经有一些成效出来。
是啊，
这是连接大家的一个共同意识。
我们说大地之母叫盖亚，那我去南美的话，他们叫帕恰妈妈。
哦，帕恰妈妈。
对，帕恰妈妈。但是其实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像南美，他们就是最尊敬的就是他的大地之母，他的帕恰妈妈。所以在作物来讲，其实跟人类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的。对。
在孕育所有的生命。
对。各位到现在为止会不会太枯燥 ？OK 了。
对现代人来讲的话，因为现代人男人女人都要找工作，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发展个人的特殊的业的能力，就是所以这是我们做工作的选择。
对，但是其实我们都曾经，比如说我一定当过女人，那你也一定当过男人，我们都有在哪里各方面的一个经验。但是呢，当我出生为男人的时候，我现在女性经验就全部不见了啦。或不在我的现在能使用的范围，因为如果我能使用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当一个男人，对不对？如果你能够使用男人的经验的话，你就不能真正当一个女人嘛，因为男人的经验你都有了，所以变成这个，其实他就必须要在那种状态之下，就是你过去的那些东西呢，他只能一生一世，或者是一世一生，一个转世一个身体，好。但是如果你在梦体状态的话，我们说 astral body 那种状态的话，你什么样的经验都可以有，在往后心智体呢，我们说叫做 mind form 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几乎所有的经验你就可以同时拥有啊，而且你也可以有很多对等的自己的经验都能够在你的 mind form 里面。那我们如果没有 mind form 的话，就没有我们说的 DNA 啊，就没有说我们可以隔代遗传的知识啊，或隔空遗传的知识啊。可是隔空遗传或隔代遗传的知识，在现在这个现今社会里面根本就不算什么了啦。甚至在我们企业界有那种企业训练，就一再谈到那个日本的那个一百只活子的理论，那个就是隔空隔代遗传知识的这个转移嘛。那所以有 mind form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他继续讲下去，他说，那这样来讲的话，看起来好像，那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哈，那是不是？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已经被特殊化了，好，那会导向那种选择。他说这样不会消减你的自由意志，不会，好，因为那个选择还是你自己嘛，好，就如人的自由意志并不是因为必须要由胎儿长成成人，而非其方面就被削弱了。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特质，那我们就是想要体验这样的经验。看清楚了这一点的话，我们人生真的是不会有太多的抱怨了哈。然后在所有的物种之间的差异是由这个组织所组成的，就肉体组织所组成的。好，所以选择的区域被清晰的画出，而具活动区域也被清晰的界定。我当投胎当瑞芳，那我选择瑞芳的家庭，所以瑞芳的这一块区域的话，他对土地的这种感受是可能其他人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因为那个区域是很清楚的，那个区域是被清楚的画出来，我就是往这方面走，而且那个动力很大。那自由活动的期也被清楚的界定，你也不太会去涉及其他领域。今天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的 Jenny 喜欢合唱，对不对？啊，我们的等下跟 Jenny 都喜欢合唱，那我们拉着瑞芳去合唱，瑞芳可能说不用吧，我现在很忙，我明天要坐飞机去台湾，我要很多那边的重要事情要处理。对他来讲，合唱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可是可能对 Jenny 来讲呢，和尚是最重要的。哦，可能你说的那个什么种田，那个给种田人去做就好了啊。
其实我觉得唱歌也是一种表达。
对对对，都是。我是说这个区域被界定，我不是说好或坏，我说这个区域它是被界定、被清楚画出来，活动的区域是被清楚画出来，不是好或不好，而是说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好，这个本来就是有很清楚界，那看起来你是有我们说的自由意志选择我所爱的，可是事实上呢，你本来就是想要表现那一块的， 而你会被导向那一块，而你选择那一块的话，你的能力最能发挥，而且对大家最有帮助。所以回到自己的特质，勇敢表达自己，其实是最不划赔本的一种生意的，最划算最不赔本的一种生意。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关系里面呢，一定要对方充分表达自己，因为这样他的力量才会大，而且你们的关系才会好啊。好，所以为什么要回到自己，为什么要回到看自己的潜能，开发自己，认识自己，会是这么重要。因为从这里头你也看得出，人出生当自己的时候，你就没有被出生我要依赖其他人来拉拔你长大啊。当然父母小的时候会，但是事实上你就是要专注在你那个被划清楚的那个区域。好，所以你说一个先生说啊，你嫁给我，所以你都听我的，没有那种事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有你的活动区域，我有我的活动区域啊。啊，不能说我今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那不可以这样做的哈。所以可能行动的整个完形多少会聚焦在物种的分化里面，意思是说它被像饼干一样化好了，合起来是一块饼，分开可能是12片，合起来就是一块饼。那你怎么会左边，那你怎么喜欢右边，那你怎么喜欢男的这个什么女的，什么那个人聪明那个笨，那个人直觉力很强，那个人创造力很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在各种不同领域，要各种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扮相，各种不同的性别、智商、人格特质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物种的分化里面的。好，所以他说，在活动的可能活动的广大结构里面，更多的分化是有必要的。现在来讲的话，你说人本来可能，我们说以前小时候我说40万同胞，现在说是13亿同胞，或可能更多，对不对？那40万跟13亿是蛮多倍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更多的分化是有必要，很多的人会出生，很多不同的个体跟特性，它会被创造出来，而这样的一个分化，赛斯讲是有必要的，而这样的一个透过转世存在的这个内在沟通也会被提供出来。你的经验就是我的经验吗？好，那你赚了钱，你还很爽，那个赚到钱得意的不得了的那个感受，我说在时间之内，是啊，你是圣人，好，你是大师，我是恶徒，可是我们在黄土里面就同流合污，然后我们在时间之外，我们分享我们个人所得，不是吗？就是我们说的阿赖也是啊，是啊，你是大师啊，你很了不起啊，我是恶徒，我很不了不起啊。可是时间之内，好，是有这样，时间一放下时间的话，我们都是在黄土里面，而且呢，我们的所得都是互相分享的啊。啊，因为透过这个转世的存在的这个内在沟通管道被提出来，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你可以有很多很多次的不同人生会被创造出来，去体验这个人生，就好像你每天晚上会创造出很多不同的梦境一样啊。那只是我们怕痛啊，怕没有啊，怕。对这个东西，其实你如果知道它的整个结构的话，你是应该不会怕的啦。哦，他说举例来讲，每个人出生都有他独特的一套，一个人的一套特性跟能力，他的喜好跟厌恶，他喜欢的或不喜欢的，可以用来在这个世界里面组织一个个别的行动。我们一开始就在讲行动嘛，如果你没有肉体，就不需要行动嘛。好，那你现在有肉体，那就你有独特的那一套特性、能力、喜好跟厌恶，不是吗？那可以用来在一个世界里面组织那个个别的行动，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却无穷的、无数的可能性的路是开放的，而个人的冲动基本上是要引导每个人朝向最适合他发展途径的那个可能性。所以各位，我们都有些冲动，好，我想去耕种土地，我想要去帮助传赛事，或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去唱歌。那这个冲动呢，它其实是一种被分化出来、被 divide 的一个能力 ，divide 一个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呢，它在会有个别的行动，它会组织起来。而这个很多条路其实是开放的。然后每个人的那个冲动，它其实最容易引导他个人回到最适合他表达的那个途径。 这没错嘛，这很容易了解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是天鹅，看起来很像鸭子，哎，刚开始出生都很像鸭子，然后你用鸭子的方式去训练天鹅是没有用嘛，因为天鹅它有它自己要发展跟它要飞的这途径啊，看起来是一样啊，对，可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刚才说大师很了不起，二徒不了不起，可是如果二徒在他的角色里面把二徒做得演得很精彩，他也很了不起啊。
是啊是啊，没错，所以我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哦，他每个人被分化成他不同的一个角色，那可能在看起来好像有好多的悲欢离合啊，哦，喜怒哀乐，可是其实像老子道德经在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哦，真的是宠辱皆惊啊，贵大患肉身。人家今天有一个名义来说啊，答案你好棒，哇，那个爽得不得了。然后明天有人骂答案，哦，难过得不得了，是宠辱皆惊嘛。那你一直希望人家宠你，所以你就很怕我失掉这个，我很怕我自己没有钱，很怕的，然后这个被看中的那个宠啊，我们没有办法失掉。入呢，那就更没有办法，我怕人家讲我，宠你也担心，入你也担心。你今天是个这世界上顶好的明星，你有没有很怕你哪一天你做不到那一点，对吗？你今天可能是超级运动员，可能是奥运会的第一名选手，你很怕下一次奥运会没有变成第二名，对不对？所以你在宠的时候，你是很怕失去这个受宠嘛？那受辱的话呢，你就很怕你是受辱，所以宠辱你皆惊嘛。那贵大患肉身是说，我很怕我的身体受到灾难，然后会死亡、会老、会什么。但是其实你按照赛斯现在告诉你，就是他其实是透过这个转世的这个管道，然后让你去表达你那个独特的那一套喜欢跟厌恶，你的独特性。而那个表达它就像一个梦一样，它是有时间性的，一醒来就不需要，因为你只是借着肉身去体验一份情感而已嘛。
如果宠入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力是朝内的话，可能就会你的那个情绪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不管是宠的话，只是人家对你的一个 judge， 如果入的话，也是对人家对你的一个 judge。如果说你觉得你已经做了你最好的话，你可能并不在乎人家对你的批判怎么样，因为你的重心是朝你朝内。
是啊，没错。嗯，赛斯就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我尽量去表达我自己，因为当你没有害怕的时候，你就敢表达自己了嘛。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会来，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牵涉到选择，选择牵涉到你的偏好、你的癖好，癖好牵涉到你拥有的那个特性。好，你现在把那个特性拿掉了，拿掉以后你就没有选择了，哎，也谈不上自由意志啊，那更谈不上表现呢。那如果再谈宠辱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办法谈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跟你讲，我看过好多好多有关于心理学或者是关系方面的书籍，他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你无论如何再怎么艰难，你还是回到自己所爱的那个方面，因为那个爱的那个方面呢，它其实是你潜力所在，而潜力所在其实它跟你的内在是 连在一起的。当你是回到你所爱的时候，你其实是跟你的内在，我们说我们的心智体或我们的内在自己本体图式，它其实合在一起的。
我在想哈，如果你的修行都是就是头向朝内的话，相对的你也会对别人有一种尊敬，你也不太会对别人有不合理的要求，因为你会反射嘛，就是说你知道这是你要的，你也会尊敬别人，那个是他要的，在这中间没有什么批判，没有什么 criticize， 就是说去做什么事情是好，我去做什么事情又不好，就是说人世间很多的纷纷扰扰就变成比较没有意义了，
没有比较了。我们说千万不要跟别人比较，是第一千万吧。就千万不要跟
别人比较，就是痛苦就来了。因为其实如果照赛斯这些原则讲的话，都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你看嘛，假如说像赛斯刚刚提到的，因为他是被 divide 的，就是被区分各种不同特质， 来一次出去个人 表现他自己的嘛。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谁得到或谁失去，你不是都得到吗？以一种共同分享的这个角度，你是都得到，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自尊的需要，你也不会有那么贪的念头，你不会想拿很多钱，你也不会想把别人贬低啊，因为每个人都在他的个人的表现，是啊，你看起来在人间你的智商比别人高，或你的表现会比别人好，可是说话的，每个人都在他的，
只是一个很小，你用一个很窄的一个面去比较，很没有意义哦，就好像如果说外国人常会讲说每个人都是 unique 或者是 this is my business， 其实如果用广义推广的话，它也有它的意义存在，
是，
其实你懂我在讲意思，
对，所以他说这些冲动，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些冲动啊，是帮助组织我们的行动的一个辅助。什么叫行动？就是我们人生活来这一趟的叫行动嘛，或我们要所做的事情叫行动。那什么东西组织我们的行动呢？其实就是我们那些冲动，所以冲动组织行动。好，那你想要这样做，我不爽，其实我不爽，我就根据我不爽的方式来做，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如果你就一直，因为你如果有一个善良的本质的话，你基本上不太会去言理太多，除非你被扭曲了或者你被伤害了，所以你做出来的那个冲动就可能是个怒气的冲动。但是如果不是，你都一直在表达的话，冲动它是会组织你的行动的，我冲动来帮助别人，我冲动来做什么，它比较是会是一种你的行动的一种辅助啦。
可是常常有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你那个 flow， 就是你那个表达被扭曲了嘛。
对对。
你如果一直那个 flow 都一直很流顺的话，就不会有问题。就是说，像你刚才讲的，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对，他不是只有这个这样而已。他说，并且是令自由意志更有效来发挥你的作用。我们说自由意志先是到选择，先是到你所爱。然后，当你是按照你的冲动去组织你的行动的时候呢，你的自由意志就会发生更好的作用啊。比如说像瑞芳在推自然农化，他现在他有很强的一个自由意志，他想要这样做，想要那样做，然后水到就取成，要做这个就能够完成。那是不是一种自由意志会发挥更强大的一个作用啊？那不然的话，以实际的说法，自由意志会完全无法运作。你如果没有按照你的冲动在做事的话，那么你就，要是我想，我脚就软了。对啊，等那么久，然后台湾那么多农田，然后你要是去跟那些农夫讲，他们又比你专业，那想想我就觉得说，这个那好可怜，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干嘛要我来做？那么多农夫不会做哦。可是你看啊，他现在做了以后，他影响力就变得很大了，然后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他想要做什么，他的那个自由意志会发生作用。那不然的话呢，你的自由意志没有办法操作。虽然我好想帮助农夫，可是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而已啊，我没有化成行动啊。好，所以每个人其实真的要尊重自己那个内在的那一份力量，那一份冲动啊。那个人面对如此的选择，使任何决定几乎都变成不可能。假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你没有按照你的冲动，那你面对很多选择，有五个男人在追你，然后你觉得每个人你都蛮喜欢的，那也无法做，没有冲动，不敢做任何选择，那这样的话就使任何决定都变成不可能，
或者是冲动太强了，
对不对？
可能就是一个冲动，
都
要，问题更大。
那个不是冲动，那是无法选择。
那是无法选择，
啊、
那不是很多男人的问题。
就去住在那个好像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嘛，是
云南
一妻多夫嘛，
对对对，云南只是说可以选夫的这样子，
卢梭湖的那些女人，
现在还存在
啊，什么
母亲社会，
听说
女人要当家，
有一批女人想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去住，
所以家里都是舅舅，
没有
叔叔，是舅舅，
卢公那个地方叫做。
就看女人愿不愿意顶这个家起来，
辛苦啊。
只是不同的系统，我觉得，只是如果你生在那里
的
话，就很自然。你就是那个系统里面的一部分。
我早期看到那个爱斯基摩人电影嘛，那他对朋友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太太就晚上就让给朋友睡觉这样子， 这是他们对待朋友的方式了。
然后招待，
招待
有客来就招待，
对对对，
招待老婆。
他们现在
如果是女的客人来呢？
哦，不会的。
也不会啊，为什么？这就是就变成太，那等于是太太是他的财产喽。
对，他是这样想。然后他们请人家吃饭呢，他就把那个猪肉啊，放了那个生很多虫，那对虫对他们讲太珍贵了。为什么？在那种北极的地方，虫肉既然还生虫，那很珍贵，它不行啊，白白胖胖的，
蛋白质。
对啊。那他要那美国人吃那个虫，他就要生吃啊，那好好吃好吃，他每个人都吓死掉了。就他很生气，他说我这么好的东西，这么样对你这么好，好。那你怎么都不领情呢？就敲他的头、啊、他们的游戏就是喜欢敲头，因为他们的头很坚硬的，从小就敲头长大的，所以他们的头比任何人任何其他的地方的人都要坚硬嘛。他这样敲一敲，你竟然把他敲死了。
哦哦，
谢谢谢谢谢谢。
哎，所以你说啊，那个什么老婆被人家用来招待，他说为什么那你客来就不是这样子的话，可是说不定他们也很期待啊。Who knows？ 没有被褥的感觉。
完全是观念吧。各位下休息一下嘛。
好。
我帮他休息一下。
那我顺便来跟着一下那个钟的。
就是你的小
如果那个 energy 都一直朝里面的话，我不需要。
答案还可以吗？
可以。
目前这样子。
好多东西啊。
好厉害！在刚才一个钟头就坐在车里一直在看书。
不，
来不及看了。
你刚接触就可以听到这么深的东西，其实不是很了不起，很佩服你。这个要听很久，你才慢慢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资讯。
不过有时候你讲了，我还觉得好像不是很对耶。
没关系，其实你可以体验，我们可以那个，就是说互相在研究过也切磋。比如刚才讲当中，有哪个地方觉得？需要这个讨论。
比如说，你刚说什么地方不成？
以前我们那个肉身只能做一件事情，一个人，对不对？我就在想啊，我接触的人很多同性恋的，还有很多 transsexual 的，把那个性身是男人，他可是他要做女人。
对，但是他
是他要的。
对，那是他要的啊，他还是在他那个范围里面的、啊。比如说这样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单独做女人，也没有办法单独做女人。
嗯
哼，他只能选一种方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我在我的人格特质当中，我一辈子只能选一种方式。比如说我是选男人，我是选女人，我是选同性的，或者我是选一个介于这两个性别之间
的，
对，但是你只有那个，但是不会说我又是同就是我又是这个，然后我又是纯女人，这个比较难，因为纯女人的那个感觉跟。你是同性的那种感觉，不是谁好谁不好哦，而是说他其实是有不同的一种方式在感受这个世界嘛。
对。
他还是一种
像同性恋男人，他虽然是男人，可是他要做的是同性伴侣的女人。
我们用易经来解释好了哈、易经不是说比如说两仪生四象吗？四象生八卦，对不对？他有少男、少男、少女，对，有少男、老男。然后有一个纯男性的，有比较偏向女性的，偏向男性的。你易经的道理来讲的话，它就是说有的成分是不同的。他刚刚不是提到吗？因为每个人我们被 divide 嘛，所以可能婚配的那个成分就不是很一样。比如婚配给你的是纯女性，那你这一辈子你就是存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去一个纯女性的角度去体验这个世界。可是你如果在下辈子投胎后几辈子之后呢，你可能会想试试不同的角色的方式。那你也男性当过，也女性当过，你可能会当一个比较中性的这个性别，好，所以这样的体验呢，它其实用不同的 divide 去体验不同角色的这种生命状态，但它仍然是只有选一种自己想所要的特质啦、啊。
对。
对啊。
对。
对。所以这个也比较能够理解，比如说为什么现在的性别。的这个混乱程度比以前要多得多。以前如果说在早年的话，男性就是男性，女性就是女性，很少会有那种比较中性的现象。
现在连出生还是可以写他的性别是 unknown。
对，现在德国新有一个新的法律嘛，哈、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你可以显说性别是打叉的，就是不晓得。不是男性，不是女性，他是叫中性的。因为生命的方式，他体验到一个程度，他所有的角色，所有的方式。我这样讲就好像你去迪士尼乐园了，你每个 ride 你就想做做看，对吗？你不会只想做 small world， 你可能想要做那个 Indiana Jones， 你可能要做这个 Caribbean， 好，总而言之你可能做不同的 ride，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啊，如果说你天天在做 small world， 然后你去还是做 small world， 这种人比较少，因为意识他的胃口很大，所以他会尝试不同的人生经验。好像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可能是梦到这个，可能梦到那个，可能有同性质的，可是你的梦境会随时在变化。
可是如果梦境总是做一样的梦呢？
那你现在来讲，你会因为你现在的特质是，我们说你已经有一个身体的特质嘛，那你记得住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说在梦体状态的，你到那个心智体 mind form 那个阶段，你是不会记得的。最近那个杰尼不是在看梦与意识投射吗？其实那一部分 他解释蛮清楚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能记得住的，大概是比较接近我们快醒的或者刚睡的那梦，我们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栋梦呢，跟我们的白天的世界是比较吻合的。我们说意识波的状态啊，它是比较接近物质的。好，但如果说你更深层的那个梦的话，你大部分是不会记得，因为你用的是内在感官。我刚刚有提到过嘛，当我们用肉体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是用肉体感官，内在感官不太用到，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使用啊，除非像这种异类才会使用内在感官，或者是像我这种啦，哈，我比较有兴趣，对不对？哈，可是当你是在梦体的时候呢，你是肉体感官几乎没有什么用啦，你只是一个灵带连着而已。那你用的是大部分内在感官，但是不是全部内在，一小部分的内在感官。可是如果你是用我们说的 mindfulness 的时候呢，我们是心智体的时候，你用很多的内在感官，外在感官根本没有用到。可是如果你回到我们说本体投射的时候，你是完全用内在感官，而且使用全部的内在感官，你没有用在任何外在感官。我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学说或道理，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分析的这么清楚、这么详细，而且这个东西其实都有可以被证明的。
是以前弗洛伊德那些有没有说到？
弗洛伊德那边他其实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部分的，但是他的研究的部分，他因为科学比较不敢去 touch 我们说的潜意识的部分嘛，所以弗洛伊德他有研究到潜意识，有研究到无意识，然后研究到原我，好，原我就是我们本来来自的那个动态，那个我们说特质自己。可是他的解释因为是比较偏向于比较黑暗的那一面，因为当时的人不敢去碰，因为你只要碰到潜意识无意识的时候，大部分会用那种比如说之前我们只要听到巫婆啦、灵媒啊这种东西哈，但是我绝对不碰的，哦，我自认我是名门正派，我怎么那种什么通灵的那个东西，我一看就很害怕。我从小不敢玩那个碟仙啦，我们以前同学很多人在玩碟仙呢，我是绝对不敢玩的啦，因为我听说玩碟仙都出来会被抓命，会被抓去，会偿命或怎么样，他把你会给你一些好处，可是会给你要回来这样子。小时候都是这样，所以你不敢碰你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部分。可是现在后来我们学赛斯才了解到说，原来我们所有在白天所做的任何决定，我们说的那个自由意志的部分啊，它全部来自于我们的潜意识。你潜意识是喜欢这个人，潜意识喜欢这件事，潜意识是接近那件事情，它是潜意识在做。而潜意识它的来源是什么？各位你知道潜意识来源是什么吗？
内我。
哎，对，大部分来自内我，大部分来自我们说我们的星光体，或者是我们mindfulness 里面得到。可是从梦中，其实梦中，比如说我做梦做了一个结果，然后在梦中我们得到那个经验，它会在潜意识里面。还有白天我们碰到的事情，爸爸妈妈的教导或我碰到的痛苦经验，它会放到潜意识，不自觉放到潜意识，它会变成你的潜意识像一个 database 一样，可是你自己不知道。你从经验当中放，因为如果你不是白天经验，也会放在潜意识里面的话，哈，那你就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会被潜意识自动，我们说自动操作或自动驾驶这种方式去操作你的人生。好，可是潜意识它其实是一方面，你刚刚讲对的啊，就是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本质内我，它推刚才强调推出你的本质，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每一天做梦的结果会变成潜意识的一部分。然后再来就是。碰到的困难或碰到的好处，在你的这个喜怒哀乐里的生活里面，父母给你的观点，它会在潜意识里面，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必须要观察得到。我一直在提到那个观念嘛，你有任何的活动或者行动，你任何的动作，啊，比如说我要做什么，那个动作它是一定来自你的情绪，情绪一定来自于你的感受，我有这样的感受所产生的那个情绪。人家骂你说你这个人真不要脸或什么，他骂你，你为什么会受伤？是因为他骂你，你把那个骂你的刀子往自己心脏一戳，哦，死了，对不对？是这样子吗？如果说他认为你是今天是你是马英九总统，那人家骂你说这个什么马黄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哈，你骂你骂，他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不会这样认为嘛，他不会用你骂他来伤他嘛。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是人家骂你是拿那个骂你的部分伤你自己，已经受本来有受伤的部分，一插受伤的。所以情绪来自感受，感受来自思想，思想来自信念，信念来自潜意识。啊，潜意识来自哪里？内我，你内在的自己。好，所以它是一套的。那你说要改变你的感觉，其实你必须要最终你还是必须要从你的信念跟你的潜意识下手。好，你不能说哦，我要正面思想啊、哦，是啊，很好，正面思想的。可是问题是，你那个正面思想不是由衷而生的，不是油然而生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感觉。好，比如说，我觉得我帅得不得了，好，那可是。那只是我的观念告诉我这样的，可是我没有那个感觉啊，哦、我只是说、哦、我今天就是要觉得我自己很帅，我今天觉得自己很有钱，所以我以后很有钱。可是那个东西呢，它是来自思想，哦、但是必须往后再退一点，然后退一点退到哪里呢？退到你的信念的部分，信念是什么呢？信以为真，我觉得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哦，是真的，我真的相信它是真的，那个就很有作用了。然后后来变，那你要问我说弗洛伊德的话，因为弗洛伊德他们早期是不太敢去碰触这个东西，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最后归结什么阉割情节、恋母情节啊，哈、哦，这个东西好、哦，其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是其实他的很多部分他没有继续在探讨。到了荣格的话，他就比较探讨到比较深的，或甚至探讨到我们说群体的那种无意识状态，也就其实无意识状态它也会影响你的生命状态。好，那到了詹姆士，威廉詹姆士的话，好，就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家，好，那他的话他就更往深层去讨论我们说的转世灵魂方面的问题了。所以现在心理学家他们很了解往后推的那个道理，好像提到超心理学的话，好，比如说像肯恩威尔伯，还有很多这个超心理学家，他们都已经完全能够像肯恩威尔伯他提到的那个最后提到那种经纬光明啊，好、啊，是到了一种根本就是我们说的活的境地的那种阶段，那个探讨到很深的啦。你如果有看他的意识光谱，或者是幻法简史，或者是这个文那叫什么，反正他的书大概都有谈到这些东西。我蛮推荐你们去看幻法简史的。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吧。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哈、哦。所以他这里提到伊甸园的故事、哦、他说伊甸园的故事被你们写成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呢，整个画面被看成善恶的观念，我们大部分都会变成是好的或坏的。可是生命的这个起源不会说是我生了你，然后我准备来处罚你，你得做好事。问题是你想要做事情的那个思想背后，它其实是有我们说的内在意识存在嘛，它变成一种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动力嘛。所以既然是有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动力，你做的事情怎么会用善恶或者是用处罚的观念来处罚呢？不会吧。那但是圣经你如果是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提到说人的立志、人的行事，你做任何事情它是来自于什么？神所做的功。那既然是神所做的，你的立志行事都不是你做的，都是神所做的。那这个比较回顾到我们现在今天在讲的哈，就是跟潜意识、无意识是有关的。那如果都是神在做的，那自由意志是什么？因为自由意志它这里解释很清楚，就是它让你先在你的本质上带着那个特质，而那个冲动你就会做那个选择。你做那个选择呢，最能够表现那个选择能够的潜力的发挥，而且会对你自己跟对全体都很好。所以我们说那个叫做罪 sin， 它不能离开标的，因为你的本质。好，那其实你说圣经在从头到讨论到尾的话，你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然后God用复数，你不会说穿三件衣服，然后说这个人穿三件衣服，他你就用复数来称呼他嘛？不会嘛？既然三位一体，既然是一体，那当然是单数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他讲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 one mind。我的这个 mind form 跟我们的那个 astral body 跟我们的身体，它其实三个一体的，它其实这个三个是一体的。其实如果真认真讲来的话，应该是四个一体啦。你的本体圣父嘛，你的那个 mind form 跟 astral body 算是圣灵嘛，然后你的 你的身体它其实是圣子，所以三位一体，你自己的存在后面的那个潜意识的部分根本就来自于我们说神，好不好？你要怎么做，根本它在后面顶着你，你知道吗？它其实是三位一体的。那我们在初体状态，我们最容易清楚嘛。我们一睡觉不是马上就可以灵体投射吗？马上变成 astral body 吗？这大家都知道的啊，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啊。然后 astral body 可以变成 mind form 嘛，因为那个越走越远嘛。然后最后到了我们说的本体。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身无圣子圣灵是什么？那你的特质本身是不是在表现那种，比如说我天生就有这个喜欢，那这个喜欢它是一种本质，它被昏化嘛。所以你不走那个昏化的部分，你当玫瑰花，你确实要开百合花，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发挥那个玫瑰花的特质啊。那每个人你就照你的本质去尽量去发挥，而且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因为你来自那个基本的冲动，不是吗？就这样子啊，所以根本不是善恶的问题啦。所以实际上人类是发展很久以后才用善恶的观念来看它，因为我们用善恶来看宗教，所以我觉得说我应该做好，我应该做坏，但事实上根本不是嘛。我们讲肉体的经验是不是我们内在希望得到那个经验，所以推出一个肉体去解决这个经验，所以这里本身哪有牵涉到是善恶的问题？没有吧，它完全牵涉到意识完整的问题而已啊，价值完成的问题啊。所以人类的一个心灵的内在转世结构在人体的存活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灵的内在转世结构有一个结构，所以我们这个结构不断推出不同的人格嘛，好，有一个主要的嘛，啊，这个主要的它就分为各种不同人格，所以我们的内在的转世结构在人体的存活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在当人的时候，我说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你看我生病好可怜，我不想死，如果说其实不是常讲吗？一个人如果不想死，蔡师叔讲的不是其实讲。他们一个人如果不想死的话，他就不会死。为什么就生
了
病？好，然后我们在想说，没有啊，我不想死啊。好，可是你看我得了癌症，我快死了，是没有错。可是我们不晓得人类有一个内在转世的结构，就是你有一个内在自己。那做梦的人呢？我这个梦想醒了，可以吗？你是在梦中的那个人了，可是你做梦的那个自己想醒梦了嘛，我想醒过来了，可是做梦的自己他说，哦，你不能醒，你醒了我就消失了，对不对？假如说我是 Bonnie 的梦，那我一定跟 Bonnie， 你不要醒过来，千万不要醒过来，一醒过来我消失就消失掉了，你不能醒哦，你不能醒哦，对不对？可是 Bonnie 想醒啊，因为他可能要去玩啊，对啊，他今天要醒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内在心灵的这个转世结构对人体的存活是很重要的。如果人体的存活，它基本上就像梦体一样，它其实就是为了体验经验而来的啊。所以因而他们能够见到前身而记起，比如说怎么样走路，怎么样说话，你可以发现到说一个小孩子长大，你真的无法去计算他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他的那个身体结构简直就是最精密的那个人体工体力学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精密。你看一个头颅好了，你以为头颅它是两片头在一起吗？没有，它是弯弯曲曲的，对不对？所以你才撞不破头啊。啊，你的脊椎啊，什么大骨小骨，你需要去买一块脊椎骨，猪的脊椎骨回来煮烂了以后才发现它，天哪，它怎么那么精密啊，一块接一块的，然后中间的韧带光都那么好，那是谁设计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标准，我们取那个标准来当自己的标准，啊，那个是白白送你的，免费的，啊，他们生而有如何的思想，然后生而有语言的癖好，他们然后随后忘掉了记忆所引导的。像我的话，我就是天生没有语言的天才啦，啊，我就没有，但是呢，可是我有一种思想的方式，我好像对，哲学或者是说对这种心灵的部分的接触，我好像是比较强一点，因为吸收也比较好，啊，我会比较有兴趣。可是有些人像我的朋友都是做生意的哦，你要跟他讲什么赛斯或什么的，哎，我们去吃饭啦，我吃完我们等一下去唱歌。我说啊，你不听我讲什么啊？ 没有了，我们先吃饭，吃完再说，真的。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回去这个片子记得拿回去听。好好好，没有了，拿回去听。他走的时候，他片子是忘了带的，不会带的，那带也不会听的。
没有兴趣的，
他没有兴趣的。
你是讲的太谦虚的，说你不会讲话，但是事实上你的话是很有深度。
谢谢谢谢。
曲高和寡，
思想也是有深度才能够表达。
所以在时间架构里，每个个人的私人目的也会出现在整个更大的这个历史舞台上。比如像我们瑞芳好了，他个人有一个私人的这个喜欢嘛，他去推自然农化，那他会不会在较大的舞台上出现？你以为现在只有推台湾，哪一点这个台湾所做的结果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全世界的这种农业的一种趋势？有可能啊，因为大家看到哇，台湾人这样做太棒了，或者本来是在宜兰做嘛，那宜兰做得很棒，人家阿里山也来看了，什么南投也来看了，什么地方都来看了，然后它就会变成一种水平，你知道吗？市，水市啊，一滴水没有市，两滴水没有市，然后越积越多，它就造成一种势力的势。
市
面。对，那意思它本来就是在集市。
对，它是在集市，
没错。你一点一滴集了，到后来那个势不可挡。因为它时间到了就会势不可挡，你不要小看那个尖低的小水，和我们像我这样子很无聊的在这边上课，但是你也不晓得它最后会影响到谁的。
我们都是
受惠良多，
我们都是很无聊的人呐、啊。
对，我们可以今天讲大些。
他说的，
我们都受惠很多了。
所以在这里讲一句话，他说每个人形成他自己文明的角落，只是角落而已哦，是一个大的文明，可是他形成他自己的那个小角落，可是不要小看那个角落，他会出现在较大的这个历史舞台上。而在一个既定的时期哦，就是这一段时间，每个个人都有他私人跟整体的目的。好，你不要小看他啦，比如中古世纪，那么他的中古世纪这一段，他们就喜欢某些部分，他有一个个人跟整体的一个私人目的。比如说贝多芬时期的话，大家都很喜欢古典乐，就喜欢听古典。那可是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比较快的那种音乐，那到底叫什么我不晓得。爵士乐，或者比爵士更快的哈。
Rap。
啊，对对对 ，Rock and Roll
是
吧？
就是 Rap，
已经 Rap。
Rap。
Rock and Roll 已经很 old 了。
是。我们叫老人。
现在年轻人的音乐我们不知道，搞不清。
对啊，
重金属。
我
那个也是旧的。
也旧了。
Heavy metal。
因为我有一次我就开我女儿的车子嘛，那我女儿的车子我一放进去，哇，天哪，那什么音乐？她说她是敬拜音乐，她是基督教的敬拜音乐。我说啊？
敬拜音乐。
对。
现在可能很热闹的。
她敬拜音乐很热闹她那个就是那种最新流行的那种。年轻人在听的东西，他把他，那我仔细听，的确他在唱的那个歌词哦，的确是什么那个 Jesus 啊，什么那些东西啦，没有错啦。可是他一点都不像，因为他那个很动态，你知道吗？
我有时代需要，
像年轻人需要这样。
好，所以在既定时期都有一个私人跟整体目的。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各位，我们真的可以非常的大安心、大自在啦。你个人表现自己就好，你根本不要想要去救世界，因为我们的外在世界是由内在所形成的。你也不要说哦，我这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法，那你要尊重其他所有的人法的话，它既然是由内在所显现出来的，它一定有它的道理，而且它一定有它的目的，一定有造成这个法它所教化这个不同人的这种功效。像我之前我学的时候，我学的赛斯，然后看到那些基督教，我就说哈哈。基督教，其实我也是基督徒了。可是我现在慢慢的，我就回顾到一个情况，就是你必须要相当、相当、相当的尊重别人，而且相当的去体会他的那个世界。也许你从来不懂那个世界，也许你从来不知道那种坚定的信仰对你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经过佛教这个阶段，我也不了解佛教，他们佛教好那个崇拜偶像，其实唯一不崇拜偶像的就是佛教，本自具足、本自圆成，那崇拜偶像。对不对？唯一不拜佛的应该就是佛教徒啦，唯一不烧香的就应该是佛教徒，因为他们只有点灯啊。其实真正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他更没有形式的，他是在我们是在什么一切唯心嘛，他在谈意识形嘛，怎么会变最后变成一种宗教？
那内观里面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对，
就是自己打
对，所以像内观的话哈、哦，他抛弃一切形式嘛，
可是
没有任何崇拜，甚至于连自己的身体关到后来都可以消失掉啊，对啊，所以这种东西说，你说像基督徒来讲的话，他会批评佛教说哦，他们崇拜偶像，其实佛教一点都不崇拜偶像，那个烧金纸的啦、啊，那个什么拜佛的那个东西啊，其实都不是真正佛教的本意啊，坦白说啦，啊，因为还差蛮远的、啊。
不过那也是他们的需要、
啊、对，那我们又回过头来，今天就算你去拜观音妈啊，阿弟妈祖伯呀、啊、或者是文殊公，那我说真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方式它就是能够帮助这些人，你知道我那天看报纸还知道、
就是、
那个像马祖、啊、
妈祖信妈祖有多少，
大概有十几亿人呢、
嗯、
没好几亿人呢、啊大概听说有三四亿，
没有
三四亿人，你不晓得那个真的很广大。
中国吗？
对对
对，
所有的
中国有啊，
福建啊，
三亿多。我那好像看到那个联合报的报道嘛，还有那个有一个叫蒋国牛嘛，陈金姑啊，因为我家就住在旁边有一个陈金姑哈，陈金姑这个信仰大概有5000万人，
这么多。
但我说台湾也不过是2000万啊。那来了5000万，那就是有这么多，因为可能中国大陆包括进去。那我再回头来讲，如果内在的世界创造了5000万人去信仰这个宗教的话，不管他再怎么样的那种，我们说他水准怎么样哈，其实他所有的外化的显现都是内在的需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吧？所以你觉得说你才是真理？没有啦，没有这样子啦，个人每个在他的世界里面都是真理啦。你一定要尊重别人，不管他是基督徒，他是佛教徒，或他是道教的，或他是一贯道的，我们真的是要收回那种轻狂别人的心呐、啊，因为这样的话，你只有真正的谦虚，真的去了解他的世界，你才能真的获得益处啦。啊，你说啊，我学赛斯世界上最好的，对我而言，啊，不对任何其他人而言，对我而言，那是对我来讲，也许是真理，对别人不见得。那我今天如果说我站在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心，然后心胸放大一点，我可不可以站在他的立场去体验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方式，就好像我换了不同身体，我去体验不同的生命方式一样啊，不是吗？
是。
对啊。
对。像我现在有时候在看那个基督教，他们讲的有几句，就是常常在讲的那些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很多的部分呢，其实还是很符合这个赛斯里面所说的。
慢慢越来越符合。
像比如说，每个人都内在的一个神性，对、嗯、他讲其实很多，每个人都是神。
他这个说法其实一直在改变。
对、嗯，我说不讲现在他们对基督教的解读，但是他的原始的讲的那些话，事实上跟那个原始的那些跟那个赛斯里面。
我在看圣经，我从来没有觉得他跟赛斯有什么太大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按照我自己解读的话，好，我可以告诉你，该隐跟亚伯他们之间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个东西呢？我现在在谈到说是亚当夏娃的事情，其实都是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且那个所有的状况呢，它其实可以解释非常清楚的，但是不是以宗教的角度来解读了，不是现在宗教
的
角度了，对。不过慢慢宗教现在，我在基督教很久嘛，他们也在讲量子理论啊，他们也在讲。很多的赛事的观念啊，比如说像那个张茂松啊、他常来洛杉矶开那个retreat 嘛、我就看过他，比如说他在 image 方面他就有一些他个人的观点，比如说在你脑中先形成的那个 picture 他会成真，这跟我们的这种说法是蛮相近的嘛，
观想一样，
对，那是观想嘛。然后另外就是你把你要的东西贴在冰箱 picture， 然后每天看他，他说会有效，那个也是啊，对啊，那他这个都是在那个基督教 retreat 里面上的课啊，所以其实到后来哈、因为我们说意识本质根本就是相交相知的嘛，所以你今天人类的意识它到哪里，它就会呈现那种状态。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真的不要认为说我自己的观点是真理，然后其他人都不是，这样是不对的啦。但不过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也是尊重，我觉得你这样蛮好的。祝福你了。所以好，他说好，最后这一句话哈，他说我们每个人自己设定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设定我们的挑战，然后以及会试图在 历史舞台上演出可能的行动。啊，就这一节课前面那部分没有录下来是有点可惜的、啊，是吗？
前
面
那个
前面
的部分，
他们就要同讲话
的
一样。前面讲的蛮顺的，
你说前面闲聊的部分没有录下来、啊？
没，前面大概有二三十分钟吧，那个。我觉得有
那我们再陪你再讲一次，
那我们再讲一次好了。
不要了不要了。
我听到
了，那
些
他已经没办法 repeat 了，他那个没有办法 repeat。
没有，这是个气场的问题。
没有经验可以重复。
对啊，不过也许有录下来吧。
其实你要讲的话，真是太容易了，因为都在你的
脑袋
都在里面，随便怎么讲都可以。
我想今天就不再往下讲了，然后因为再往下讲的话时间不够这样子。我本来今天是想讲两节，我每次都这么讲。我们聊天好了，用对方听，让你来讲
两节。嗯。
哎，没有，我还要讲讲话。
我要听瑞芳讲
他
的那个。
哦，对，他要听你讲。
对，那个。
ESP。现在开什么？
开着开着，你来讲吧。趁这个时候广告一下来。
关的一个。Charles ESP 是什么？哪三个字
？ESP 就是那个哦，超感官能力，
超感
能开花费。
超感官能力，有一个字，超感官能力的发展，他自己带了一个课在家。
ESP 现在其实很多都在教 ESP 了，
其实
超感官。
因为我不是很常来参加，就是在洛杉矶，我们这边的读书会啊。但是呢，今天刚好，刚好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到这里来啊。但是我第一句话还在想说，真的非常谢谢 Charles 对我们的这些开导，因为在他的带领下呢，我相信在这里大家受惠非常的多，而且呢，我现在也看到说好像在网络上呢来听这个读书会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他的带领呢真的是确实很不一样。我想就是像 Charles 刚刚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独特性，那每个人呢就是在不同的团体里面呢，就是说都有它的可以表达的部分。那对，其实这种表达也没有像邱老师讲的，就是说没有什么高低，没有什么好坏，也没有说什么谁比较高尚还是谁比较怎么样啊。其实，在不同的人呢，我们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可以认清这一点，就是说每个人应该是看到自己的一个独特性，因为我们就是说，不管是听许医师的演讲啊，还是看赛事，我们都知道说每个人有他的独特性，我们就是应该先是看到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呢先是认识自己，然后呢就是说去尽情的去表达去创造。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在读这个赛事书呢，我觉得他有一点一直想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可以尽情的去创造，在你认识你自己之后，就是看到你自己的独特性，然后你有这个机会的话呢，你尽量的去表达。所以如果每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会非常的好，不管说是在我们洛杉矶这个地方，还是在台湾，还是在任何地方，每个人只要看到他的独特性，然后尽情的去展现的话，我觉得会让我们呢就是看到每个人不同的一个风貌。那我想在整个的群体里面的话呢，就是说由于这样子的一个展现，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呢，就是其实也是一种沟通，那同时也是一种学习。那其实对整个的这样子一个群众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像百花盛开一样哦。那在很多方面呢，其实都有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像我们在这里这个团体，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表达的时候呢，你不但能够去尽情的展现，同时对整个的环境呢也都有一个提升的一个作用。对不对？我想在台湾啊，不管在不同的团体里面，不同的宗教里面，不同的 group 里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有机会呢这样子去展现。但是要去认识到自己啊，我觉得不太容易。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学习这个赛事书呢，我觉得因为有像 Charles 的这种带领啊，还是台湾在许医师啊，就是说透过很多人就是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指导哦，大家还开始慢慢的去注意到，就是说你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那你也不会害怕，你也不会恐惧，就是尽情的去展现。其实这个呢就是一种开创。那同时在我所看的书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在很多赛事书里面也提到了，其实我想这个所谓的造物者，这个 creator， 还是我们这个
这个本我呢，其实有这样所有的这个展现，这所有的人类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去创造，去表达自己。但是呢，我想我们在从我们生下来哦，就是受到这个，比如说我们所学习的一种社会的制约啊，其实我们都没有把我们的独特性呢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这样讲，我想很多人大概心里会同意，因为我们在那样子的制约的环境跟教育里面长大的时候呢，你就不敢去展现，而且呢，你必须好像要去做到这个社会对你的一个期待，所以呢，我们都在大部分的人里面呢，几乎都没有机会呢去展现自己。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我们学习到这个赛斯书，然后就开始认识自己，然后呢，有机会去表达，我觉得，能够有这个机会这样学习到呢，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学习了，从这里面这样学习自己领受到的话，其实我觉得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怎么样去把这个赛斯书呢，去介绍给更多人知道，让他们呢也能够得到这个好处。我相信所有学过赛斯书的人，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说在台湾听徐医师的CD 啊，看书啊，演讲啊，还是在洛杉矶，在任何地方，因为赛斯书就是说它的存在，有很多人看，但是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就像一本圣经还是一本佛经，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呢，在它传达出来的时候呢，每个人的领会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高低好坏，对不对？只是说我们去看这个书的时候呢，看你个人的领受。那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他就是你的良师益友 ，OK。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在读了赛斯书之后，觉得说这个书这么好，我相信呢，很多人想说，哎，有机会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尽一份力，就是来推广这个赛斯，好，就是这个赛斯书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可以了解，还有这个赛斯心法可以怎么样用更简洁啊，更口语的方式，更生活化的方式呢，就是说，让大家可以学习，可以听得到。因为Charles讲的时候有时候有点深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听的时候，有时候自己都听不懂啊。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可以开始领会，可以开始，尤其是说我们生活经验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可以领会出来。那我想，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阶段呢，就是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带领。比如说，我想这个台湾就是说徐医师，他很那种亲切的那种讲话方式，很幽默的方式的话呢，可以带领这个初阶的人呢来进入这个赛斯心法。那我觉得还是做了一件很棒的一个工作，带领很多人那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呢，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都有一直不同的人在带领，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不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每个人所需要想吸收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像这个赛斯书，像我现在用我的一个方法，非常浅显的方式，我站在这边也可以讲个三五分钟，对不对？我就是说把我的想法讲出来，觉得我从学习这个赛斯里面呢，我所得到的，还有我个人的这个体会，但事实上对我个人帮助很大，所以我今天，因为我说我能够从在台湾推这个自然农法，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展现的，我觉得我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鼓励，还是来自于我学这个赛斯书里面所得到的一些启示。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还看了很多其他的书了，很多其他像新时代这方面的书，所以呢，我在听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慢慢的可以印证，那我觉得就去做吧。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很符合我的一个想法，也觉得是我的兴趣想做的话，我觉得就是去做。就是根本不用害怕，就是对自己能有信心，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机会的话，当然圣经Charles就是我现在用他的时间因为呢他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读书会呢，就是我想很多人都听到，但是呢，我会再建议他以后呢，用更生活化的方式，然后呢举更多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呢，我想，大家会更容易接受，而且都能够听得懂。因为说实在的，我相信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过程里面呢，都有时候会碰到很多的挫折，有时候呢就是让自己呢走得很辛苦。那其实人生在追求的不过就是一个快乐嘛，对不对？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把很多事情呢可以看得清、看得透、可以放下，会让自己更快乐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有这样子的人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只是说把一些真理一些真相带给大家，然后呢让大家可以把心里的放不掉的那一部分放下，对不对？让自己呢可以把你的人生呢可以走得更轻松，走得更快乐，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如果能够达到的话，真的是可以造福真的是无数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自己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帮助一个好处之后，我真的很希望说真的是有机会来上网听这个不管是在台湾的还是在美国的这些网络读书会了，还是许医师的读书会，还是Charles的读书会，还是说甚至其他有很多对这个赛斯呢今年很多年的，甚至说王方旭老师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就说在我们的圈子里面，还有台湾的很多的老师，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展现。那参加的人呢，其实都也多多少少都得到一些帮助跟一些启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赛斯家族里面呢，我想这个甚至可以涵盖到所有像美国啦，还是欧洲很多人在读赛斯书，其实这样子也算是一种心灵的一个连接。那这样大家的这种帮助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无形之中，我觉得还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提升啊。那同时虽然说这个赛斯书这么好，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学习然后自己的领悟自己的体验之外，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用在那个生活上，而不是说这个学习呢是一件事，是你的心灵的事，但是呢你一转身回到家里回到你的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呢，你是完全用不同的心态来处理你周遭所有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学原来真相就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原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虚幻的，很多都是你的信念，一个局限的信念，一个很僵硬的信念，一个被教导出来的信念。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在了解之后的话，真的就应该可以把它放掉，而且是很落实的在你的生活里面呢把它就是说把它做到。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来学习这个赛斯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把我们所学的这些放在生活上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自己可以受益无穷。就是像我现在所讲的，就是说在认识自己的独特性之后，然后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呢去展现，可以开始去创造，而且无所惧，心里呢充满了爱，对众生的一个爱，对土地的爱，对所有一切的爱。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呢，就是像今天Charles在那个导读上面所讲的那句话，其实所有的一切呢，我想神要告诉你的一切呢都是用爱来解决。好，谢谢，把时间呢还给那个Charles哈，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在自己受惠之后呢，我觉得不应该自己藏下来，还是应该把它分享，让大家就是分享我这样的一个感受。不过还是很谢谢Charles，很谢谢许医师跟所有真的是在这个就是宣扬这个赛斯的这个心法方面的所努力的每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汇集啊，才是展现这个是所有最精华的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神要我们做的一部分。当然这个神是不是哪一个宗教对不对？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里为止。我们谢谢瑞芳啊，我本来是想说瑞芳要不要谈一下那个自然。
对，我也是想要听他讲那方面的。
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讲那个。
对，
我想
问
一下，就
是自然农法呢，我现在在台湾是有几个课程哦，比如说，11月7号呢，在台北市的水利处呢，我们要帮80个。那边的员工呢跟他们上课讲那个微生物菌的功能跟运用。那另外呢，在我在台湾在今年就是上课的时候呢，每次上完一个团体之后呢，就会有人跟我说，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这个太好了，而且这么有用哦。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其他的一个团体也知道，所以他们就在跟我约另外一个 group， 就是再来上课。所以呢，我们这样的课程呢，就是透过一个再接一个呢，就一直在这样子传播下去。那因为这个教学呢是免费的，所以呢，你们现在看到这的话呢，你们可以跟我联络。那像比如说你打那个 KKF 自然农法，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那上面呢有我的电话，然后联络方式跟 email。那如果是你跟我联系的话呢，我就会安排到这个地方呢来上课。所以我们也上了很多地方，阿里山去了两次，就是那原住民的部落，还有到高雄啦，到美浓啦，到很多地方去上课，甚至到花莲、到玉里。我们赛事村呢，我上个月呢也去讲过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自然农法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教这个农友呢怎么样将一些废弃物呢、一些资材呢拿来做堆肥跟那个育肥，然后用一个顺服自然的一个方式，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呢来做这个农作。那基本上呢，我们台湾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农友呢开始来实验做这个叫做 KKF 自然农法，那是泰国传过来的，叫什么米之神基金会一个自然农法。那到目前为止呢，有很多的实作经验，而且还做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把它用在种水稻种青菜果树还有鱼温这一部分呢，我们都可以教他们呢怎么样用这个本土的山上的腐殖土里面的微生物菌呢，培养出来的本土微生物菌怎么样来改善这个土地的一个状况让它慢慢的恢复这个自然的一个生机，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带领这个农民，就是用最省钱的方式，然后呢也很容易操作，那同时呢它又非常的有效的这个方式呢来教他们做这个自然农法。因为我已经上过很多课那如果有机会你们上这个晚上呢，如果我们有新的课程，我们会把时间定出来，那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再上去这个网站呢看一看。在11月23号跟24号呢，在苗栗的回乡有机农场那边有一个叫做自然农法嘉年华，到时候呢会排日本的那个秀明农法，还有 KKF 自然农法跟那个日本的那个MEO 的那个一个自然农法，在那边就是有田可以展示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些说明跟上课，那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